知道世界上最强的光是什么吗？你会说是太阳光，然而我们要讲的是最强的人造光。拉斯维加斯有一家金字塔型的酒店，名叫卢克索，世界上最强的人造光就在这里。在卢克索酒店的塔尖上有一个房间，里面安装了39个像洗衣机大小的氙气灯，每个灯泡约为7000瓦。据说这39个氙气灯的亮度相当于400亿支蜡烛所发的光。真不敢想象卢克索酒店每个月要支付多么高昂的电费，由于灯光璀璨夺目，坐在400公里之外的飞机上都能看到。这些灯光的投射距离约有16公里，如果你恰好从它的上空经过，可以借助它的光亮阅读报纸。当然，这些明亮的灯光也吸引了成群的昆虫和动物，包括飞蛾、蝙蝠和猫头鹰。他们在卢克索酒店的上空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然而遇到空气极为清新的夜晚，肉眼几乎看不到氙气大灯所发的光，因为空气中几乎没有扬尘，没有漂浮物，光便无从反射，即使投向夜空，肉眼也看不到耀眼的光芒。其实还有另一种光芒也被人白白浪费了，那就是上帝的话。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可惜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黑暗中行走。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马太福音5: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光照世人。我们要反照基督的光，这光只有照耀出来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和益处。上帝希望我们照亮他人的生命。朋友，你有没有为上帝发光？上帝曾说要有光。
你是否知道，当亚伯拉罕出生时，先祖挪亚还健在？或许他没有和亚伯拉罕在一处，但当时挪亚确实还活着，并向人讲述那艘方舟的故事。从创世之初，一直到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幕后大事，你都可以在 biblehistory.com 获得免费的资源，尽情探索圣经中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如果想丰富圣经知识，熟悉上帝的圣言，不断挖掘真理的宝库，请登录3w.biblehistory.com 并关注奇妙圣经时刻。奇妙真相于1965年正式创立，该项事工的成立应当归功于圣灵的感召。
大家好，感谢您收听奇妙真相广播，我是乔克鲁斯牧师。
在每次广播的开头，我们都会提供一则与科学自然或者历史相关的奇妙真相，随后与圣经中的真理相结合，使得各行各业的听众都能受到感动。奇妙真相广播很快拥有了大批的听众，事工范围也迅速发展，其中包括圣经课程。1986年又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奇妙真相开始借助电视进行播道，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拯救生灵的福音信息。1994年，道格·巴奇勒牧师开始担任奇妙真相事工的领袖，同时在广播节目中增加了圣经问答环节，而且新的电视布道节目开始以多种途径在世界各地播放。半个世纪以来，奇妙真相始终在放胆宣扬永远的福音，而且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布道团队，在世界各地播撒福音的种子。迄今为止，已有成千上万名男女在奇妙真相布道中接受信。奇妙真相事工的宗旨乃是协助上帝的教会宣扬真理，见证生灵的大丰收。奇妙真相，上帝的信息，我们的使命。
今天想与大家谈一谈我所在的教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希望大家对这个教派有个正确的认识，题目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真相与谣传。我想有人听过我的见证，初次接触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听到复临教会的信息时，可以说我正处于一种无宗教信仰的状态。常有人指着屏幕上这张照片说，这个家伙就是咱们的牧师。记得我十几岁那会儿， 要知道我有犹太人背景，因为妈妈是犹太人，而老爸是无神论者，所以我和哥哥几乎什么都不信。尽管在天主教和犹太学校受过教育，但对我的影响并不大。那时我从未听过复临教会，我住在山洞，过着嬉皮士般的生活。自从读了某个人留在洞里的圣经，我接受了耶稣，开始寻找教会。虽然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却一心想找到一般火热的重视圣经的基督徒。于是我开始与福音派信徒接触，和他们一起学习。坦白讲，当时的我从没有听说过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真的。如果有人向我打听复临教会，我会一头雾水。我想至今还有很多人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闻所未闻，或者是存有很多误解。身为一名牧师，我常常外出布道，有人会问我，你好，你来自哪里，做什么工作？我是牧师，哪个教会？安息日会。安息日会？你们信什么？是不是不让书写那个教派？啊，不，你搞错了。还有人说安息日会就是摩门教分出去的末世圣徒教会吧？不，我们是 SDA， 他们是 LDS， 而神召会是 AOG， 还有上帝会或长老会。人们对于形形色色的教派混淆不清，只是一知半解。不过出现这种现象，我们也不足为奇，因为仅仅是在北美就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教派，他们全都自称为基督徒。所以人们被这些五花八门的宗派搞得一塌糊涂。你企图解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什么，他们自然是不知所云，露出一脸的茫然。或许他们的朋友的朋友是个复临信徒，也许某个亲戚是复临信徒，他们只知道这些信徒敬拜的日子不同，而且不吃猪肉。我听过一个故事，或许是有人凭空臆造的，不一定是真人真事儿。听说过林克莱特表演秀吗？其中有个节目叫《奇妙童言》，也有人称之为《人小鬼大语惊人》。有个小女孩来参加节目，主持人问，你昨天干嘛去了？去教堂了。昨天可是星期六，怎么会做礼拜？我们就是星期六礼拜。星期六礼拜？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安息日会。安息日会？你们信什么？我们不吃猪肉，而且讨厌天主教。难怪有人误解我们，原来是在自毁形象。不吃猪肉不假，但痛恨天主教并不属实。错误的观念使许多人对安息日会不清不楚。不过似乎近几个月由于种种原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已经开始小有名气，逐步走进了公众的视线。所以我今天想与大家谈一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以便能说明真相，同时也揭穿种种谣传。几周前我和凯伦去了趟斐济，是上个礼拜还是两周前，记不大清了。我们见到了新任总统，当时还是候选人，不过很快就正式就职了。他就是乔治·孔罗特少将，现在已经是斐济的总统，也是这个太平洋岛国第一位担任总统的复临信徒。他两次会见我们，说自己成为复临信徒，奇妙真相功不可没，这令我十分激动。他非常谦虚智慧，也颇受人民的敬重。复临教会也有名人，也有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在美国，复临信徒还曾竞选过总统，代表共和党参加竞选，他就是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博士。一年半之前我们见过一面，当时卡森来参加我们的宗教广播大会，今天杜安也来了。我们聊天的时候杜安也在，其实之前也见过，因为卡森经常去参加帐篷聚会和某些会议，我在后台偶尔能见他一面，但那都是竞选总统之前。如今 特朗普等人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什么？没听说过。于是人们开始上网搜索复临教会，这令我很担忧，因为他们难免会浏览一些对复临教会毫不知情的网站，在网上能读到真相，也会看到谣传，有人会把网上的谣传误以为真。请相信我，你看到的信息并非都属实，如果身体不适，最好别在网上求医，否则你会以为自己已病入膏肓，毫不夸张。那么安息日会是什么？复临教派有什么特别之处？简而言之，复临信徒就是一般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当然自称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多如牛毛，不过要想了解一个教会的信仰，从一开始就要摆正态度。我想大家或许都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我认识某个浸信会信徒，我当然了解他们的信仰。我想浸信会信徒都承认，有些信徒并未很好地代表他们的信仰，甚至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其实长老会、卫理公会、复临教会一个都不例外。所以要想了解某个教派的信仰，不要看某个人。不过话要说回来了，今天有很多非复临信徒与我们一同敬拜，如果你是一名复临信徒，就该为自己的信仰代言，树立好榜样。总有人误表信仰，每个教会都会有一些怪咖级的人物，对吗？要想真正了解某个教会，就从他们的基本信仰入手。读了基本信条之后，你会对复临教会有个清晰的认识。请听我们的洗礼誓言、入会誓言。我们相信圣经乃是上帝所默示的，里面包含着基督徒信仰与实践的唯一准则。我们相信新旧约圣经都是上帝的圣言。我们相信并接受上帝的话，圣经是上帝灵感的、绝无错误的话语。有人或许会说，复临信徒为什么相信怀艾伦？我们的确相信上帝会借着某些人说话，就像我们相信上帝的灵会感动牧师。我们相信复临教会的创始人之一怀艾伦是受了上帝圣灵的感动，而且他拥有先知所拥有的预言的恩赐。于是就有人传谣复临信徒的信仰是以怀艾伦的著作为基础。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是复临信徒，下面我要走下讲台，让镜头对准咱们，一起表个态，齐声回答我的问题。我好意提醒一下，千万别板着脸，在镜头对准你之前赶紧先笑一笑。好了，我这就下来，希望场外的观众能听到咱们的回答。复临信徒请举手示意一下。我看到有些人没有举手，一定是新来的。下面请给复临信徒来张特写，我们来做个证。我们的信仰是基于预言之灵，基于怀艾伦，还是基于圣经？好的，这些影像记录很重要，咱们事先可没商量好，谁都不是托。其他人或许会看到这段视频，但愿能对复临信仰有个正确的认识。没错，我们相信怀艾伦是受了圣灵的启示，但他说别把信仰建立在我的话语之上，要建立在上帝的圣言之上。有人说复临信仰是以怀艾伦的著作为基础，纯属谣传。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再来看马太福音4章4节，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切的教训，不论是牧师的话、先知的话，任何人的教训都必须要接受上帝圣言的检验。坦白讲，初次听到复临教会这个名字，我觉得它非常古怪。我祷告说，主啊，求你向我显明哪个才是你的教会。许多教派在一些关键的教义上存在分歧。我说，主啊，我想知道真理，求你向我显明。我真希望能找到一所教会名为上帝的教会。的确有叫这个名字的教会，名字真不错。 基督的教会这个名字也不错，而且的确存在，名字很简单，对吗？神召会、召会或宗虽不是我的首选，但也还行。还有很多受版权保护的好名字，甚至有人在为某些名字的版权争执不下。啊，有的教会名字很多，身处末时，我要做末世圣徒，你呢？那是摩门教，与我们信仰不同。我要做耶和华的见证人。你要当心了，这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教派。为什么要加入安息日会？原因很简单，我们认为仅遵守九条诫命是不够的，必须要遵守全部诫命。第四条诫命要人纪念安息日，所以我们在每周的第七天星期六守安息日。圣经和历史都没有上帝更改安息日的证据，所以我们要照着上帝的诫命和吩咐去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此外，复临一词是指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即将第二次降临。主说，看哪，我必快来。启示录里好几次说明他即将复临，又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所以门徒们就是主的使徒，将宣扬基督复临作为人生的第一要务。人生短暂，要竭力预备人迎见主。因此我们相信复临安息日会是末代教会老底家时代的教会，每一位信徒要预备人迎接耶稣复临，这就是复临信徒。我们的信仰均以圣经为依据。有时这个名字会令人费解，简单说一说复临教会的形成。1835年有过一场轰动一时的复兴，人们把这场奋兴称之为第二次大觉醒，也叫复临运动。别把这两个运动与复临教会混为一谈。复临教会成立于1863年，而名字是1860年确立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正式成立于1863年，从1835年到1844年，威廉·米勒尔掀起了米勒尔运动，他来自浸信会，但是他相信基督再临的道理。当时在北美、南美和欧洲，有数以万计的基督徒通过研读但以理书的预言，确信基督即将复临，因为但以理书8:14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他们误以为基督要在2300日的终点复临，用火洁净地球，并以为这里的圣所是指地球。基督的确要在火与旋风中降临，但他们误解了预言。尽管错了，他们却深信不疑。或许大家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名为大失望的复临运动。1844年10月，他们所期盼的日子过去了，耶稣却没有来。有人说，复临信徒，你们就是那伙为耶稣复临制定日期的人吧？我得再下来一趟，别忘了微笑，我们一起做个见证。请问我们教会曾否为基督复临设定日期？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很坚定。设定日期的是米勒尔派，不是复临教会，因为那个时候复临教会还没有成立。事实上，大失望之后产生了很多教派，其中一个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失望不一定是件坏事，熟悉圣经的话，我想你会发现在新约圣经中，耶稣的门徒们由于误解了预言而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失望，之后他们却建立了教会。尽管知道预言，使徒却不相信主会被钉十字架，但他们被大失望击垮了吗？门徒们本以为耶稣会推翻罗马的统治，登上大卫的宝座，使以色列称霸世界，甚至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还问，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说不是，门徒们很失望。然而上帝定义要从失望的死灰之中兴起一场 轰轰烈烈的运动，初期教会也的确是这样建立成长起来的。门徒们还曾认为外邦人与福音无缘，彼得去给哥尼流传福音时内心一直在挣扎，他认为弥赛亚的信息仅限于犹太人，后来才明白福音要传给全天下人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是从大失望之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于1863年正式成立。事实上复临教会是许多不同宗派背景的一个融合，之所以能融合是因为他们撇开了彼此之间的差异。耶稣在1844年并没有复临，当时有浸信会、卫理公会、公理派、长老会，虽然信仰不同，他们却说一起研究吧。显然咱们的结论有误，一定是哪里理解错了。新教徒通过研读圣经发现了教会的错谬，这些信徒也通过查经发现了真理，他们一起研究。多个教派的信徒放下偏见，共同研究圣经，这就是复临教会的雏形。他们回归到上帝的圣言中，纠正了错误的教义。一会儿我会谈一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独特教义。复临教会的创办人之一曾是一位船长，他从前在长老会，名叫贝约瑟，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的经历令人不可思议。年轻的时候在船上做服务生，后来坐过牢，还当过海军，经历过船难，险些葬身鱼腹，成了鲨鱼的美餐。贝约瑟还有怀雅各、怀艾伦，他们都是复临教会的奠基人，当时都还年轻，有好几位才20几岁，在他们当中贝约瑟还算是年长的一位。复临教会信什么？那次的联合研经得出了什么结论，极致形成了今天的复临教会。我们教会的信条之一乃是完全遵循圣经，爱主爱人，我们提倡为同胞服务。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拥有全球性的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听说过安泽国际吗？那是复临教会的国际救援协会，我们的救援人员会奔赴世界各地，尤其是不幸遇难的地区或发展中国家，为他们提供救援和后续的帮助。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复临信徒遵照耶稣的教导去帮助受苦之人，这不但是基督事工的一部分，也是基督徒的意义所在。所以复临教会非常注重健康与服务，我们的健康事工几乎遍及全球，其中包括医院和疗养院。据统计，复临教会在全球共有171家医院和疗养院。在整个基督教，复临教会的健康医疗事工在规模上仅次于天主教，位居世界第二。天主教的医疗事工的确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尽管复临教会不是最古老的改正派，却排在第二位，因为我们的使命之一就是解救人肉体的疾苦，为患病的人服务。我们教会每年接收的患者大约为1499万7000人。根据不久前的调查数据，听说过蓝色地带研究报告吗？复临信徒相信圣经教导人度健康的人生，经上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多项研究表明，复临信徒的平均寿命比同城同乡的居民要多10年。这个数据只是指美国，在其他国家或许不止十年。我好像保留了一张照片，对，就是这张，他名叫马吉，拍照的时候104岁。国家地理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名为长寿的秘诀，列出了4个长寿群体，其中3个都与居住的地区有关，例如萨丁岛、日本的冲绳县，罗马琳达是第4个群体，韩萨是吗？记不清了。总之文中列出了4个长寿群体，其中一个就是罗马琳达的复临信徒。但这些人之所以长寿， 并不是由于种族或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是由于信仰。有人说，富林信徒明显比他人寿命更长，这要归功于他们安息日的休息与团契。遵守安息日的确有益健康，但主要还是取决于生活方式。相比普通市民来讲，富林信徒很容易就能活到百岁，因为保持身体健康也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我们杜绝不洁净的食物，不抽烟，不喝酒，还要培养有益健康的好习惯，所以富林信徒非常重视健康。下面给大家读一读基督富林安息日会的一些统计数据，昨天晚上刚打印出来的，不过这些数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2015年11月的统计，全球共有78000所富林教会。其实刚刚进入21世纪，富林教会差不多就有这么多教会了。现在全球富林信徒人数已有1840万，而且还在持续增长。去年的受洗人数好像不对，或许这个数字是过去五年的受洗总人数，约有100万之多，应该不止这些。去年一年100多万人受洗，一会儿我们也要给人施洗。案例牧师有18000名。哪位知道全球共有多少个国家和地区？根据美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237个国家和地区，不仅仅是国家，还包括一些特殊的地区。然而拥有富林教会的国家共有216个，非常振奋人心。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富林教会的出版物和口头创作共使用语言947种，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正以900多种语言分享富林信息。正所谓福音要传给各方各民。再说说教育，富林教会共有7579所院校，在校生有180万之多，当然数据还在不断变化。诊所和药房294家，孤儿院34家，15个媒体中心，63个出版社，出版语言366种。富林教会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今天有人要受洗加入这场运动，相信这些数据会帮助你对富林教会有个初步的认识。我们有教育事工、医疗事工、媒体事工。或许你有所不知，奇妙真相就属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项媒体事工。来说说教义，这才是我们的底线和信仰的内容。如果你问别人说，你们教会信什么？对方或许会说，我想想我们牧师上个礼拜讲的什么，或者说我也不懂，得问问别的教友。如果要加入某个教会，请问你加入的理由是什么？大部分人是为了什么？我看看能不能通过记忆罗列出人们加入教会的10大理由。家族是信仰，我们家好几代人都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也是天主教徒。你信什么？这得问神父。很多人只是在继承父辈的信仰，我既然生在浸信会，到死也是浸信会的信徒。你信什么？信教会所信。教会信什么？信牧师所信。牧师信什么？和我信的一样。有人并不了解自己的信仰，只当是一种文化。还有人是哪个教堂离家近就选哪个。为什么来这儿礼拜？近哪？讲的什么我也不懂，总之我大都赞同。常有人打电话给我们，通话间我了解了他们加入教会的原因。你为什么去那儿？我们小区的住户和大人物几乎全都在那个教堂做礼拜，因为有权势和地位的人也在那儿做礼拜，人家有关系。上个礼拜我和凯伦拜访过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这样回答的，因为那个教会的领袖和社区领导关系密切，我是冲着这层关系去的。要知道，在竞选期间，总统会 比平日更频繁地出入华盛顿的教堂参加礼拜。有人会给当地的卫理公会或长老会打电话，今天总统去礼拜吗？要是总统去，他们就去。你为什么来这儿？哇，这种建筑流派，穹顶还有回声效果棒极了，当阳光透过彩色的玻璃照进教堂时，那种感觉美妙极了。原来吸引他们的是这个建筑本身。讲的什么不知道，反正这儿美得醉人。真的有人就这样。为什么去那个教会？那儿的儿童班活动简直棒极了。当然咱们的儿童班也不错，但是丰富的儿童班活动可以作为选择教会的理由吗？为什么去那儿礼拜？音乐，我爱唱歌，那有诗班我就去了。他们信什么那我不管，总之他们唱得棒极了。要是为这个，你真该加入摩门教的圣母合唱团，那才叫专业，对吗？他们很棒，唱功了得。他们信什么？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所以，选择教会的时候，尽管你希望这个教会拥有魅力超凡的牧师、扣人心弦的音乐、丰富的儿童活动、整洁的教堂，但这一切都属于附加的福利，都不足以作为你加入的理由。教会的教义才是重中之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官方教义恰恰是耶稣在圣经中的教导，这也是我加入复临教会的原因。但愿我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的感受。我选择教会的标准就是要找一个与耶稣的教训最为接近的教会，这才是关键。希望你之所以选择这个教会，是因为你坚信这里在传讲基督的教导。下面来看一看复临教会的教义，先听一听基本信条：上帝只有一位，圣父、圣子和圣灵，永远共存的三一真神。上帝是永活的、全能、全知、自有、永有、超乎一切的神，他的无穷超乎人的理解，但借着自我启示仍能为人所知。他永远配得全体受造之物的崇拜、敬仰及服侍。复临教会相信三一真神的教义，也就是说圣父、圣子和圣灵、上帝共同组成了三一真神。我们相信耶稣不是被造物，凡被造的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相信圣灵绝不是上帝所使用的某种电能，而是一个独立的位格。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基督说明圣灵与圣父、圣子同是三一真神中的一员。再来说一说救赎。有人说，你们守安息日，认为自己是靠着遵守第七日的安息日得救。我再下去一趟，保持微笑。我们相信第七日为安息日吗？是。那么我们是靠守安息日得救吗？复临信徒并不是靠守安息日得救，就像浸信会并不认为不偷盗就能得救。我们的确相信十条诫命，但并不是说仅仅靠着遵守某一条诫命就能得救。我们认为上帝的每一条诫命都很重要，可惜如今的基督徒大都对某一条诫命不屑一顾，一会儿再细讲。我们不拜偶像，有的教会也赞同这一点。在天国里，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拜偶像是什么。有人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我想我还得下去一趟，再来问个问题。还有人传谣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认为，只有他们才能进入天国。请问这是我们的信仰吗？很好，这就对了。我曾听见有人说，那些个复临信徒认为只有他们能进天国。要知道，我加入复临教会的另一个原因乃是他们相信很多上帝的子民还在其他教派。事实上，这是怀艾伦在《善恶之争》里面说的。他说，基督的真子民绝大多数都在其他教派之中， 请注意，是绝大多数。非常振奋人心，那些教义我虽然不敢苟同，但上帝查验人心，其他教会有许多人爱主，并照着领受的亮光而行，尽管教义上有偏差，但他们仍是上帝的儿女，有圣灵做工，主也垂听他们的祷告。我来这个教会是因为他的神学最接近圣经，这是选择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重要原因。我还相信到了末后，全世界将会分为两大阵营，基督徒大都相信有人会受上帝的印记，有人受兽的印记，每个人都会被迫去拜兽，是全球性的，不论老少贫富，自主为奴，另一般人却会忠于上帝。如今上帝有许多儿女分散在不同的教会，不久的将来必有一场大的摇动与筛选，到那时世人要分为两大阵营。主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如今虽然不在圈里，尽管现在的基督教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各行其事，但不会一直这样。持守那一次交付圣徒之真道的教会必蒙拯救，在世界的末了，晚与圣灵必配将，要掀起一场像使徒时代一样的奋兴，引人回归圣经。好了，来说说另一个谣传，得救是靠行为还是因着信？来看以弗所书，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相信这经文吗？我们是靠守安息日得救吗？当然不是。我们的基本信仰中这样写道，耶稣基督在独楼地的牺牲乃是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借着信靠他的宝血，我们便蒙救，脱离罪和罪的刑罚。得救是因着信，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竟然有人谣传我们得救是靠着不吃猪肉或者多吃大蒜，这种人认为人是靠着多吃大蒜称义的。他们来到教会独坐一处，因为蒜味太大了。接下来，我想我该说一说律法和安息日。行律法不是为了赚取救恩，而是因为蒙了拯救。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先有什么爱？你们若爱我，就如何遵守诫命。自称爱主却不守诫命，就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不只守 50% 或 80%， 而是 100%， 包括那条从未变更的安息日的诫命。出埃及记20章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是不是很意外？恰恰是你认为可以遗忘的那一条诫命，上帝却强调说当纪念。上帝从未说算了吧，那条诫命就当我没说，他绝不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所以我们相信要遵守全部诫命。在我看来，遵守安息日与遵守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是同等重要，都是上帝律法的一部分。我们若爱主，自然会乐意遵守他的全部诫命。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死亡和人死后的情形，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认识与福音派截然不同。我们相信死亡就像是一场没有梦境的、毫无意识的长眠，死人在坟墓中等待复活。道格牧师，那节经文你怎么解释？保罗曾说，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有人认为人一断气，他的魂就会离开肉体的躯壳，耶稣复临时魂会再次回归宿主。这不是圣经的教训。首先，保罗说的离开身体的确是为了与主同住。那些死了的圣徒们，他们的下一个意识就是复活与主同住。至于在坟墓中躺了多久，死人没有概念，上帝不受时空的限制，而人只能活在当下。复活的清晨还没有来到，没有意义吧？基督说，在末日我必让他复活，非常清楚。耶稣说是在末日， 有人认为人一死，要么立刻下地狱，要么立刻升天，不必等候复活与审判，这不是圣经的教训。福临信徒的信仰并不是孤立的，许多宗教改革家也持有相同的信仰。不幸的是，中古黑暗时期的教会竟然掺入了希腊神话，而这些神话也悄悄潜入了今日的新教。来读一段话，路德派的学者卡图恩博士曾经在《基督徒的盼望》一书中写过一段话，第37页，正如人一觉睡到了天亮，并不晓得期间发生了什么，同样在末日，我们要突然从死里复活，而我们对于死后的一切也是毫无所知。这是路德的教训，他相信死亡乃是在坟墓中毫无意识的长眠，而且死人的下一个意识就是复活。威廉·廷戴尔也是这样的信仰。听过廷戴尔圣经译本吗？福音派信徒会惊讶地发现，许多伟大的改革家对于死亡的认识竟然与复临教会完全一致。在葬礼上，有人说过世的亲人已经升天与耶稣在一起，他们又唱又跳，而且告诫地上的朋友要好好表现，他们正看着我们，听过吗？为什么一定要搞清楚死亡的问题？经上说，到了末后，撒旦会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他要用迷惑的灵到处行骗。如果你相信死人能与活人沟通，相信幽灵与鬼魂，那么你的处境非常危险。与你沟通的死人是堕落的天使装扮的，并不是真的。经上记着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传道书九章，死了的人毫无所知，活人才能歌颂上帝。至于死人，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没有思想如同无意识的睡眠。整本圣经中一共12次提到复活，有没有发现这些复活的人竟然谁都没有描述过自己在死了之后仍有意识？如果身边有人从死里复活了，人们向这个人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见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死是什么感觉？奇怪的是，这些人对于死后的情形无可奉告，因为经上说死人毫无所知。够明白了，基督徒必须直面这个问题。我知道有些人很是苦恼，有人说，虽然丈夫去世了，但我始终感觉他并未离我而去。的确会有抹不去的回忆，但他们已经睡去了。即使某些过世的亲人生前并不认识上帝，他们也不在地狱里日夜煎熬，但愿这能宽慰你的心。古代有很多墓碑上写着 RIP， 意思是安息，他们睡了，要等待复活之日。显然这也是复临教会与其他教派的不同之处。与此相关的还有对地狱之火的认识。我再下去一趟，站这边好了。有人说复临信徒不相信地狱，我问大家，我们相信地狱吗？
是的。
好的，地狱热吗？
是的。
恶人会被烧灭吗？
是的。
好的，相信有些浸信会信徒也在观看，他们说复临信徒不相信地狱，而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说的地狱火势更大。浸信会的地狱永远在烤人，而我们相信地狱会把人烧成灰，地狱之火终会熄灭。这是不同之处。在中世纪，教会通过恐吓教友获得了不菲的收入，信徒吓得魂不守舍，以为恶人会在地狱里受煎熬，一直到永永远远。他们宣称人一死就会去受折磨，不能审判就下了地狱，有不灭的火燃烧人一生的罪孽。圣经说人要照自己的行为受报应，但照他们的说法，希特勒和一时糊涂自寻短见的青少年岂不是受同样的刑罚？请问公平何在？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人有两个选择，信得生，不信 灭亡，别无选择。魔鬼说，你必定不死，他就是倡导不灭之火的鼻祖。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生命是礼物，但上帝还未赐人永生，目前的生命是必死的。等基督复临时，必朽坏的才会变成不朽坏的，上帝才是独一不死的。罪人在地狱里永远活着的观点是魔鬼发明的，连他也要被投进火湖，但他并不是永远不死的，唯有上帝是不死的。等复活的那日，上帝才会将不朽的身体赐给义人，而恶人要下地狱。地狱真实存在，也的确有火，个人要照所行的受报应，但不会永远受刑。经上记着说，他们必被烧尽。启示录20章说，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根本枝条一无存留，通通被烧尽。顺便提一个名人，我想约翰斯托德称得上是上个世纪影响力最大的福音派神学大家了。约翰坚信恶人必被烧灭，化为灰烬，这个信息让我如释重负。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并不是唯一一个相信此种教义的教会，越来越多的福音派信徒表示赞同。在宗教广播大会上，有些福音派信徒举目四顾，趁着没人悄悄对我说，我赞同你们的地狱观，其他的理论没有圣经根据。其实五旬节派、浸信会、长老会以及卫理公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恶人在地狱中永远忍受煎熬的教义完全是中世纪的神学，这样的教义绝不是主耶稣的教训，并非源自圣经。耶稣说，到了天国再没有罪恶、哭嚎、疼痛，一切成心。既然不再有疼痛与哭嚎，在火湖里挣扎的人怎么解释？那些痛苦的尖叫声怎么解释？下面咱们来说一说圣所的道理。之所以提及圣所，是因为这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特有的教义。当然除了圣所之外，复临教会还有很多独特的方面。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有圣经根据吗？上帝在天上有自己的居所，也就是天上的圣所。研究圣经你会发现，希伯来书8章清楚说明，基督已经进入了救赎之功的最后阶段。是的，他曾一次献上为人舍命，但他仍然在担任我们的大祭司。倘若耶稣的使命已经完成，他为何还不复临？上帝在等什么？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显然工作还没有结束，基督还在做工，以人类大祭司的身份为人代求。请翻开希伯来书8章，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像大多数基督徒一样，我们也有圣餐礼，不过用的是无酵饼和未发酵的葡萄汁。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也是如此，天主教用的是发酵的葡萄汁。我们相信葡萄汁象征基督的血，应当是纯净的，未经发酵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但我认为耶稣是一名复临信徒。耶稣是否相信第七日是安息日？阅读圣经，你会发现耶稣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记在路加福音4章16节，耶稣还相信复临，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了就必再来接你们。有人会问，道格牧师，我听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可是邪教，听说过吗？倘若上帝在幕后有一个复兴圣经真理的独特的教会，换作你是魔鬼，你打算怎么去宣传这个教会？你会不遗余力地毁谤这个教会，对吗？耶稣在世的时候，人们也是这样待他，还有使徒保罗，人们称他为 异端分子，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五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他们用最邪恶暴力的词汇描述保罗，保罗说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上帝，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朋友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一名复临信徒。我很乐意与任何一个称我们为邪教的牧师当面对质，说我明白我信的是什么，而我想用圣经挑战你的信仰。你能用圣经证明自己的信仰吗？不同的人的确会有不同的认识，这个我明白。但在耶稣复临之前，世界上将有一场大摇动，人们要蒙召回归与圣经一致的信仰。我不知道具体的经过，但这场大摇动在所难免，波及的对象乃是全人类，包括复临教会。许多人要寻求上帝，人心要因恐惧而消化，要有大艰难和小艰难领导世人。我想在小艰难时期，圣灵会大大配降，人们会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挖掘真理，上帝的子民要被带到君王和统治者的面前为主做见证。梅尔吉普森执导过一部讲述复临信徒英雄的电影，耗资1亿2000万，主角是戴斯蒙德多斯，他获得了荣誉勋章，一个不拿枪上战场的士兵。我认识他，多斯是一个坚守信仰、重力独行的复临信徒。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将复临教会进一步推向公众的视线，花些时间说明真相，戳穿那些无稽之谈很有必要，以便观众能听到靠谱的一手消息。当着众多见证人的面讲述这些事情更显真实。最要紧的是当亲自查考上帝的圣言，确保信仰有根有基。风暴即将来袭，只有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的人才能站立得住，这磐石就是基督的教训，上帝的圣言。 Amen。 复临信仰并不是新的，而是一脉相承，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恳请场内外的观众与我们一道回归圣经，这是你所愿吗？这是我所愿。
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请登录奇妙真相.com，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所有材料一律免费，而且不限时间。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请访问奇妙真相.com。
你可否知道，这艘船可供我们与20000人分享福音，而这辆车可以将福音带给10000个寻求耶稣的人。如果你有闲置的车辆或其他交通工具，如果你愿意为上帝的国贡献一份力量，请将这些车辆捐献给奇妙真相。我们可以将这些闲置的汽车、船只、房车、摩托车以及沙滩车和水艇通通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并且能减免税款。我们还会派专人上门托运闲置的车辆，并提供免税收据，转售所得将用来与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人分享上帝的真理。与其让这些闲置的车辆停在落满灰尘的车库里，不如用来改变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帮助你使这些闲置的汽车、船只、房车或摩托车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
你或许听人说过，如果不喜欢德州的天气，别急，很快会变。还有人说德州好像什么都大，牧场、腰带扣、牛仔帽，但这里最著名的一句话应该是勿忘阿拉莫。一场场激烈的战斗和这些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已经传为佳话，尽管已经过去几个世纪，但后人一直牢记着这段传奇的抗暴史。在德克萨斯州，阿拉莫战役已经成了德州独立200年的战斗口号。 德州人之所以喜欢吹嘘这里的一切都很大，原因之一是德州在美国本土48个州中面积最大。难以置信的是，德克萨斯州的创建始于一个小小的基督教教区，也就是阿拉莫战役的战场。每年都会有200多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这里的著名教区博物馆，他们也渴望亲眼目睹当年传奇的战场。在德克萨斯独立革命中，阿拉莫战役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835年12月，德克萨斯志愿者与驻扎在城内的墨西哥部队展开了战斗，迫使马丁·佩费克托将军投降。随后凯旋的志愿者占领了阿拉莫，并巩固了军事防御。阿拉莫战役中有三位英勇的领袖，大卫·克罗克特、吉姆·保伊和威廉·特拉维斯上校。阿拉莫是德州摆脱墨西哥辖制获得独立的标志性战役，也是最后一道防线。1836年2月23日，墨西哥将军安东尼奥·洛佩斯·圣塔安出其不意地率军入侵，不屈不挠的德州人誓死捍卫阿拉莫。在这个由平民组成的镇守部队中，年纪最小的大约16岁，最长的75岁。他们所抗衡的乃是6000多名训练有素的墨西哥士兵。那是一场猛烈且敌众我寡的战斗，但这支小小的镇守部队竟然坚守了13天。传说当增援部队赶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时，威廉·特拉维斯上校用剑在地上画了一条线。他说，愿意留下来继续战斗的请迈过这条线。只有一个人没有迈过去。最后的突击是在破晓时分，1836年3月6日凌晨，也就是围城的第13天，镇守部队用大炮和轻武器击退了墨西哥人的数次进攻。圣塔安重新集结队伍，命令士兵爬上城墙，冲进了阿拉莫。驻守的平民士兵誓死抵抗，一直到日落时分，战斗才彻底结束，驻守部队全军覆没。历史学家或许会质疑阿拉莫战役的某些细节，然而任何人都不会质疑这些平民战士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所表现的大无畏。他们全都战死沙场，壮烈牺牲，所以阿拉莫战役十分鼓舞人心。我想这也是圣经鼓舞人心的原因，因为有一位愿意为你为我舍弃自己宝贵的生命，以便让你和我获得自由与永生。你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这样一位朋友？福音就是一个充满勇气与希望的故事，是关乎上帝的故事，他永远不会丢弃你。耶稣就是福音，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福音的故事。